江江江江江，
是怎样、啊？你讲的油啊你？
没有啊，新单元啊，要敲锣一下，江江江江江，新单元来喽，锵锵锵！这是小旭弄的新单元呢，
神经病、啊！
因为小旭写不出脚本，所以弄出了这个单元呢。
当然啦、啊，已经想不到梗了、啊，真的。哎，因为最近
这单元是什么？讲讲讲讲讲。
没有啦，因为最近真的很多的议题就拍锤，你知道吧？
有些议题才比较小，
没有，不然就是有些议题又重新再炒冷饭，我们就觉得说，哦、好像
在。所以等一下，我想知道炒冷饭是什么？
像最近其实很多就在讨论黑色星期五怎么来、嗯、然后更早之前还是谈双十一怎么来、
好像我们还有一集聊蛮大的嘛，对不对？
最近也大家也在讨论说2020年大家常用的十大密码
哦，
我们以前也谈过了。
对啊，我本来要写这个脚本，然后看一看，想一想，
对啊，
算
了，所以你不觉得最近的议题好像就很难找？然后你看新闻媒体，他们就可以很直接的，就是把去年的东西再抄一下，
欸、他们很自在、欸。
从2019改成2020又出一篇。
对啊，他们很自在啊，但 我觉得我没办法，
我也没办法，所以我觉得议题很难找啊。
对，
像而且像我看很多的新闻媒体，其实你看像中秋节，他们就会做一个叫做
烤肉议题。
不是。吃完月饼因为增加多少卡必须要做多少运动、
哦、
然后等到端午节的时候就会、啊、吃一颗
肉
粽、欸、因为增加多少卡又要做多少运动，
對對對對，
每年不都这样子，然后冬至汤圆吃一颗汤圆就要多少、
欸、不是等等你这样打到自己、那个寒流来了我们不是有做一顶暖气机吗？对啊，
那夏天我们要 做冷气机啊，
对对对 对, 對、
啊、但是我明年就不会再做同样的议题啊、
哦、对 对, 對, 對, 對、欸、暖气机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做
是不是、
哦、对对对对、
嗯、我们就不会把好了，等下得罪到媒体。所以啊，你看题材是不是很不好找？
这很难找、哦。
所以啊，我最近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也可以跟网友讨论一下，我们自己平常在分享很多的新产品，
对，
或者是我们自己觉得说，虽然有很多新产品，可是有几样产品，我们觉得个人看到会觉得，跟以前不一样。它还蛮有特色的、
或是蛮有吐槽点的
吐槽点也许也是可以聊一聊，
对对 对, 對，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们每个月在录销售排行榜之余，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上个月我们看到哪些有趣的产品，
对对 对, 對，
它可能刚发表可是很多听众朋友还不知道，
对，
或者是我们有发现哪些好康，其实很多网友可能也还不知道，
对，
我们就可以跟大家做分享。那更重要的是这些分享的内容其实我们平常也都在分享、啊、
对对
对，所以我们就把它做一个整理，那我们把它归纳，每个月可能有销售排行榜，每个月我们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或者是上个月有什么科技新品这样子，
对，每月酷评、
是不是，所以我们马上就来第一集
哦，这么有动力就来吧。
下了班，您迅速抵达约会餐厅，
买电影票不再排队浪费生命，
开车出游一手掌握停车资讯，
因为科技生活更有效率，
省下时间用来轻松惬意，
科技酷宅陪你漫游网络世界，
聊聊新鲜话题。
好，那这一个议题算是你想出来的嘛，所以就你先分享好了，好不好？
这么突然就对了、
不然呢？
我原本想说让你先分享，因为他是说每月酷评嘛，他又不是每月宅评、
啊、好，那我先分享，我分享就我分享啊。
哦，不要，我就要骗他先来啊。
不要啊，我不要给你先分享，我就要先分享。
好，来，你是干嘛？是怕我不跟我撞到相同的产品是不是？
不会啦，哪会、因为我先看过你写的脚本之后，我才选其他的。
好，来，你来。
好，你来啊！
那、你来啊！你不是说你要先？
好、你来啊！
我们就这样浪到半个小时之后啊，来啊，来啊，来啊！
哎、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
好，马上第一集就结束了，加劲。
好了，你先吧。
你真的是转弯都不打方向灯的呢，说转就转。
好，
好来，我来分享第一个很酷的，因为我看到之后我真的觉得很酷。
好来啊
！Nokia 要推出新的平板电脑喽、
啊！这什么好酷的？
很酷，好不好？距离上一次 Nokia 推出平板是什么时候？
外哉，
六年前。
还好啊，
六年后的今天 Nokia 又推出平板了。
那我问你哦、距离 HTC 上一次推出平板是哪时候？
好难哦。
等一下、HTC Flyer 之后还有推出平板吗？
好像没有耶、
他有帮 Google 做对不对？
对
哦，但是那不算挂他的品牌，
不算
哦。好，
所以更久，他更久。
对，
所以如果下次 HTC 推出平板，我就把它列为酷品，怎么样？
好、那你要帮他做业配吗？
来啊，你来啊，
来啊、哦！
我就看准你发布哦，不是。好，我们现在看一下 Nokia， Nokia 发表了新的平板电脑，叫 Nokia T20。
那 T18 嘞？
对，我刚才在想说，那你把 Ellison 放在哪里啊？
我知道为什么叫 T20 了啦。
为什么？
因为 Ericsson 有 T18T
它有 T 它有 T20 啊，对啊，
哦，我以 T19 之后就没有，就它就 T20
也有啦，
哎呦，哦，对啊，所以 sorry
也不用 sorry 也不用 sorry， 反正好的名字大家都会用嘛，例如我们看手机排行榜里面都有 A 什么 A 什么 A 什么，
哦，对对，
大家也都是嘛，
对，像林小旭林小姐大家都会用嘛，
Kissberg 跟那个孕妇其实大家现在在讨论当中，好啦，这个大家不知道梗我们先跳过。那我再分享第一个叫 Nokia 的 T20， 然后这一款为什么我觉得特别，第一个是它距离上一款 Nokia 所推出的平板已经是六年后的一个世代差距，而那时候其实 Nokia 整个的体系跟现在的 HND 的体系又不一样，好，所以这也算是在这个整个全新的 Nokia 体制里面所推出的第一款平板电脑，而且第一款带出来我觉得规格其实算是不错，因为例如 10.36 寸的 2K 解析度萤幕，
哪里不错？
这个以现在的平板电脑来说，6000多块不到7000元，有 2K 的解析度，
可以啊，可以，
其实算 OK 耶。
刚刚要先讲价格嘛？
对啊，6000多不到7000，而且早鸟还有优惠，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来说，有 10.36 寸的 2K 解析度萤幕，然后再加上有8200，就8200毫安时的超大容量电池，这个我觉得 OK。那更重要当然是 Nokia 它针对了这个平板的诞生，主要当然是因为疫情啦，因为疫情之后很多人可能开始有平板远去上课，远去上班，
趁热度的意思啦，
也算是，只是我觉得趁的有点慢，因为现在已经比较后期了，但开发需要一点时间嘛。好，总算也是回来了。那针对这部分的影音需求，例如说开会需要的那叫做收音，或者是喇叭所呈现出来的声音来说，其实这一次在这个 Nokia T20上面都做了一些独家上的一些技术加入，是包含双喇叭，有 3.5mm 的耳机孔，然后有 AI 降噪的这个双麦克风等等等。
好啦，总之它就是一个便宜大碗的平板。
以这样子来说，我觉得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可以啊，可以，行。
因为我看了一下市面上其他同等级的产品，能够有 2K 10.36 寸的选择，还真的也不多。
对，不多啦。还不错，可以给过，
可以啊，
给过了
。
好，来，我接下来换我了，对不对？我接下来就要讲的是一个 4.9 寸的手机，有 Full HD 解析度，很棒吧。然后机身的规格是 123mm×69mm×13.7mm， 也就是说它厚度有 1.37 公分，
这有什么
棒
得意的？
然后以及它有带着圆弧线条的机背设计，对不对？
这有什么特别的？
很厉害啊，超复古的。
你这样子好像挺好，我们在讲第一集的这个酷品的部分，好像拿出一些。
好，来，等一下，我觉得这个不酷。
好，来，
这样讲，好，我先把规格讲完之后，我再跟你讲价格，好不好？然后它的处理器呢是高通的 S765， 这个算是中阶，
还行。
好，中阶啦，偏入门那边的哈。然后它机体是 6GB、128GB， 哦，这个
也还行
。然后有指纹辨识，哦，那是在镜头后面的那个，不是在镜头旁边的指纹辨识，不是萤幕指纹辨识哦。那支援 IP X4 的一个生活防水，然后 NFC。那相机部分呢？800万像素，
哇，很高
耶。F2.0 的前置镜头，哦，这是自拍镜头，OK， 可以啦，哦，4800万像素光圈 F1.8 的后置镜头，就两颗，
好像感觉不错啊，
不错，哦，
如果以现在市场上的规格来说的话，这种产品的定位应该在比较入门级，约莫我觉得大概7000-8000块钱吧。
好，那我现在公布价格咯。它有两种颜色，是黑色跟白色。
哎呀，那什么颜色价格还不都一样？
售价是个十百千万十万，好，
真假？
104800日币。
哦，日币啊，哦，日币那就还好，那折合台币呢？
25000。
怎么回事啦？为什么它会卖那么贵？
来，我讲这只手机叫做百慕达Phone。你有听过百慕达这个品牌吗？
我没，我有听过三角洲。
百慕达这个品牌很有名，
真的，
它有很多的设计的家电，例如说什么百慕达吐司机，百慕达烤箱，之类，它都卖超级贵，而且热销，非常热销，
所以它算是一个精品等级的咯。
对，但是它这只手机呢，看起来其实就有一点像是今年2021年
快过完了，
对，大概是2013年、2014年那个手机的样貌，
很复古呢，
很复古。我看到以为是，哦，这不是 HTC Diamond 吗？
喂，
对，哦，但是它的规格是还 OK 啦，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
算是卖情怀吗？
我
也不算呢、啊，
真的不太知道。这个其实就是有点卖，就是感性大于理性的一个产品。
好，那你告诉我这个产品的酷点在哪里？
像他敢卖两万五，酷不酷？
好吧，酷。
好
好，我给两颗星，
可以给过吗？
好啦好啦，勉强给过，
给过、哦，
还真的蛮酷的，
是吧、
嗯？现在感觉我的那个比较酷一点，
是哦。来，
好好，我来讲第二个我要分享的是一个新产品，我个人是觉得它真的蛮酷的啦。
你现在会说个人哦？
对，我加上个人哦，
讲个人、哦，
当然以上纯属个人的观感哦，
会害怕了要。
那现在分享的这个，它叫做掌上型的超望远相机，
超望远，是多望远啊？
官方的说法是这样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它比较像是摄影机，
摄影机，
对，那这是由 Canon 所推出来的一个新的产品，那这个据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上了募资，哎，达标了，所以他们就把产品给推出来了、
哦啊，是这样子啊？
对，
但是这种掌上型小型的这种摄影机、我记得之前索尼也有 推过类似的啊，它是那种把镜头跟手机分开来那种的。
其实最近还蛮多厂商推出类似的产品、欸。
对，但而且这个早在之前 HTC 就有推出过类似的、啊。
你说那个水管、
啊、水管相机啊。
其实水管相机当年推出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也不理解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东西、
欸。但是很好用啊。
对，但是
我还有留、欸、
后来其实大家就发现说，其实拿着它做运动的摄影拍照，其实还蛮方便、
欸。问一下哦，是水管相机先出来，还是 GoPro 先出来？
好问题耶、欸、
好像是水管
我的印象中是水管线
我印象中的水管对对对所以它其实水管算是开启了这种小型相机的一个先驱、然后它就不见了
仅出那一代
对
就不见了、可是后来不是听说它被收购吗是后来就没有延伸的产品
没有啊没看到啊蛮可惜的
好吧蛮可惜的
对对 对
那现在这个我讲的这个 Canon 的这个产品的话它名字叫做 PowerShot那基本上它的规格我如果看起来的话它唯一的比较大的亮点就是它可以拍的比较远
所以你只有说唯一的亮点拍的比较远那你还干嘛讲这一个、
没有但是我觉得以掌上型的摄影机来说可以拍的比较远已经是目前很多运动相机所做不到的
哦，对 对
因为你说像水管那当然比较早之前的就不说了可是像近期的产品的话例如说 DJI 有类似的产品嘛、那 GoPro 有类似的产品嘛、那还有哪一家
差不多啊
差不多市场上比较大就但是他们大部分能做到的就是一个
焦嘛
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焦段 它的变焦即便能做可能可以执行的远拍远处也没办法拍到那么远那其实 Canon 这一台我觉得它比较厉害的是除了它可以做不同焦段的一个循环变焦之外它可以达到 100mm 400mm 跟 800mm 虽然 800mm 是数位变焦啦但是其实 100mm 跟 400mm 已经可以拍很远了
真的很厉害、啊、
对那以这样的方式再加上它的设计因为它体积虽然没有太小不像我们刚才所提到就是说 GoPro 或者是 DJI 那样子那么小但是它的长度约莫也就只有10公分所以呢平常可以握在手掌上达到类似以往就是你年纪还小的时候那时候那种 DV 摄影机的那种操作手感、而且价格也只要10000出头、所以我觉得这个在目前的手掌型摄影机或是所谓的运动型摄影机来说我觉得它的设计跟它的望远拍照录影来说我觉得蛮酷的
好啦可以啦因为冲着望远这一点我给过因为其实你要这么小的东西可以望远那么远的话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对毕竟现在智慧型手机好像也10倍光学的话差不多是200嘛所以要到400其实还是蛮困难的
还算蛮厉害而且它可以达到800的数位变焦就是它在它自己的官方的文宣上也提到说这个蛮适合一些拍风景或者是拍鸟
对对对对
对他自己的诉求里面是这样、对但是因为还没有实际用过不知道他的实际效果怎么样
对、就请 Canon 送一台过来我们试试看就知道了
我们可以扯扯看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好现在换我了对不对
好换你
好我现在讲车咯
对你也跳得蛮快的从家电现在又跳到车
啊，当然啦、但这个我觉得这个蛮屌的这个超屌的不是我个人觉得屌应该是他真的是很屌
你说被全世界认为也很屌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超屌就是韩国的一个汽车叫 Kia 你知道吗
我知道 Nokia 的子品牌嘛、不赶快网络上有人说、Kia 跟 Nokia
那跟 IKEA 有什么不一样、
搞不好都是关系企业
喂我没乱讲Kia 它有一个电动汽车啊、就是它有一个叫 EV6、这个跨界休旅车啊、它是电动的汽车、然后它打破了金氏世界纪录
到底是什么东西打破金氏世界纪录、
对他在横跨美国的旅程中啊，他这个长达大概2880.5英里的这个旅程中啊，用 最短的时间完成这个旅程哦。那为什么讲这个很屌呢？你要开车过去，你一定要在路上充电嘛，然后你要维持那个速度，所以之前的记录啊是 Tesla 的一个记录，它是12小时48分19秒的充电记录、
嗯、
哦，但是那个啊如果是 EV6 的话，它整个在那个充电时间只要5个小时半，
这么短啊。
对，那它就可以完成哦这个将近3000英里的一个里程、
嗯、哼，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第一个是快充技术上，然后再来是那个整个在储电的一个技术上，其实都是蛮厉害的哦。嗯、那这个 EV6 啊，它其实是证明啊，就是说，哎，我其实可以打败 Tesla 嘛，就这个以后我这个技术如果哦在用在量产品上的时候呢，它其实就是会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啊，对消费者来讲。嗯、
所以它现在还没有完全量产，
它这个是量产车了，量产车了、
哦、已经量产了。
对对对对，嗯、所以它这个是。哦，算是 Plan S 底下的一个新的车款，叫 EV6。
那什么时候会卖啊？
2022年初、就会开始。
那也快啦，马上就2022了耶。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厉害的。
也好，这个光是它的充电速度，我就给酷。
对，酷。
嗯嗯，好哦。那接下来换我来发表一个，也不是发表了，就是来分，我来分享一个。
所以你要发表，你等一下你姓改姓雷了，是不是？
嗯。好，我刚刚以为我要穿上西装，然后看着读稿机开始念。
对，雷先生，请问你要发表什么？
好哦，我现在要发表这个，不对，我现在分享这个啦，是也是前一阵子我用过一台，我觉得 CP 值也算是蛮高的一台手机。
我没用过啊。
啊，你没用过是不是？
嗯。
它这个是小米它所推出来最新的一个 11T5G、
嗯。
好、哦、这个就是厂商命名上的一个盲点。11T5G, 好、哦、后面记得标注 128G,256G 之类的哦。哦好来，那这一台呢是一个摄影的旗舰，为什么我会觉得它很酷？第一个它的价格只有13900。就不到14000的一个建议售价，
哇，比百慕达凤便宜耶！
哇，那当然怕了吧！而且它更厉害的是，它有1亿画素的三镜头，
哇，比百慕达凤高好多、哦
嗯。你到底百慕达凤哪里得罪你？
没有，百慕达凤很棒啊！
为什么有酸酸的味道？好啦，那这台为什么会把它列为就是分享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是它在这样的价位里面，除了给了1亿画素三镜头之外，它还有67瓦的一个快速充电。那如果它的 Pro 的机型的话，甚至到达120瓦的快速充电，只要17分钟就可以把电池整个充爆。
欸、我讲到这个，我想到那个、啊嗯、Pixel 6跟 Pixel 6那个 Pro，、嗯、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附上30瓦的充电头，
它没附啊，它里面没有充电
头，就是它有卖30瓦充电头嘛，嗯、
对
、结果它30瓦充电头充不到30瓦，
嗯，因为它机器本身就不支援30瓦，
它最高只有充到23瓦，
23瓦是 Pro， 如果是没有 Pro 那台的话，只有21瓦，所以其实算是。嗯，但是如我为什么会把这个很酷的这一台小米的 11T5G 拿出来，就是它以这样的价格提供了67瓦、
嗯、
然后如果以它 Pro 的机型的话是到120瓦、
哦、
17分钟就可以充饱，我觉得这是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
这个、我觉得它这个小米的充电技术真的很强、
嗯、这个真的还蛮厉害的。那我觉得我自己使用起来，我觉得对它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几乎没有看到一台智慧型手机它有那么多的拍照模式。它的拍照模式，你如果打开它的相机，里面有提供了以往常见的就是全景之外，它还有可以直接哦，直接拍短影片，直接拍 vlog， 直接拍缩时摄影、慢动作全景这些，我刚才讲过也都有嘛。它可以直接做长曝，直接做前后镜头，也可以做魔法分身。而魔法分身最特别的是里面有很多电影特效，所以直接透过手机，你就可以把很多以往在电影里面所看到的酷炫效果，直接用手机直接拍完。那这个有点像我们之前在介绍有些手机的时候，有些手机它是直接做长曝，拍车轨、拍星空、直接拍流水，那这些也是以往我们会在相机里面看到直接内建的模式。那小米的 11T 呢 5G 这一台手机，它就把这一大堆的摄影模式全部内建在里面。那以这样的规格卖13999，然后又有 6.7 寸的萤幕啦，然后支援到 120Hz 的更新率，我个人觉得这个价格跟这个规格还蛮酷的。
给过、嗯、给过，比我的百慕达凤厉害多了。
嗯，价格也便宜了一半。
但是我百慕达凤酷不酷？
嗯，是也蛮酷的啦。
对、
嗯、
超酷
的，
对
对。因为这个酷的定义有两种。
对、嗯、好，我们等一下投票一下来看看哪一个东西最酷。
没有，我们给网友投票。
好，给网友投票，是不是？
好啦，那你再分享最后一个你觉得酷的东西。
最后一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啦。其实很多的父母 通常就是有时候在忙的时候啊，他都会忘记自己有生了一个小孩。
真假啦，就有那么夸张？
对，因为他们有时候就忙的时候去，可能去买个东西，然后就把小孩忘在车上。
嗯，
然后他甚至忘记把小孩带出来这样子。
哇塞！
然后就后来就是因为那个就如果是冬天的话就算了，夏天的话其实在车里面温度很高，对不对？
嗯嗯、
啊，所以你这样照，结果里面小朋友就啊会可能就会受不了，就可能又会脱水啊什么之类的、嗯，甚至造成生命危险。
对。
哦、所以啊，我们台湾之光华硕的子公司宇硕电子呢、推出一个叫做 WiFi 车内儿童感测系统哦。那它这个用那个 WiFi 的感测技术啊，它可以去感测到啊，就是说你里面有没有人存在这样子哦。所以它就针对就是车内的安全的，就是这种你可能会小孩忘记在车上啊、哦，来去做一些感测这样子哦。然后它这个感测技术有蛮多优点、啊、就是说它可以比较无死角的、哦、那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去调整角度跟范围啊。那特别像是什么传统相机啊、红外线啊，或是什么 AM Wave 那种 CPD 的一个侦测啊，其实都会有一个侦测死角跟隐私顾虑。但是你用 WiFi 的方式啊，它可以针对人体的一个生命迹象进行判断，所以在安全性上跟隐私性上其实都比较好，都比镜头要来得好啦。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因为安全的东西来去推出的一个叫做 WiFi 侦测系统，所以我这次把它列进来了。
听起来是蛮酷的，但是它用 WiFi 技术去做侦测，那是不是代表车上就必须要装这些的感测器？
哦，对对，要装，或是这个东西以后它就会 building 在车里面，
可能变成一个安全的配备。
对对对，它这个东西就有可能变哦，它其实推出这个东西并不是要卖给消费者了啦、它其实这推出东西其实就是看车厂要不要来跟他买。
有，所以这等于是这个东西它不算是一个商品，它算是一个技术，
一个技术、
然后已经对外正式发表了，而且取得了一些专利之类的。
对对对对，
现在就看未来这个技术有没有可能运用在其他现在的车款里面。
对对对，看有没有车要 building 这个技术这样子。
如果以安全性来说，好像现在的车款比较多都是针对车外安全嘛。
对
对，都是这个侦测怎么跟前车的距离啦，或是旁边有没有车经过啊，巴拉巴拉。可是车内的好像就比较少见。
对对对，其实车内其实有什么红外线侦测啊，或是镜头侦测那种车内有没有人那个、但是那个就又有隐私权的问题。
嗯哼，
对，所以那个就比较，我觉得相对于 WiFi 来讲，这个 WiFi 在这种特定的功能的话，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
嗯，
所以酷不酷？
是蛮酷的啊，但是我觉得在这项产品之前，是不是要先让父母的那个
头脑先酷一下？
对对对，是头脑是不是要先清醒一下？怎么会忘记自己有个小孩？
这个我觉得忘记小孩就算了啦，有些人就皮包就会忘记在车顶上，这个也我觉得应该要做个侦测这样子。对，
就举人家在说你，
不是吧？是小旭你吧？
我的只是掉了没找回来而已嘛，你现在自己掉了找回来了，嚣张了你！
啊，我皮包找回来啦，
嚣张你！嘿，实在是好啦。以上简单分享六个，小旭分享三个啊，那个 Kissplay 分享三个，大家觉得哪一个东西你觉得听起来比较酷呢？都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Apple Podcast 里面进行留言。
我们应该来一个比赛才对哈、
不要不要这样互相伤害嘛。
你觉得哪一个最酷的，就帮我就从给五分嘛。
我觉得不行，因为这一集会压倒性的胜利，全部都是百慕达获胜。
我们来试试看嘛、就是大家这六个产品就请给分好不好、那就在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个言、
那你要讲一下分数怎么定、就是说人家客服不是都会说一分是代表最高分还是五分是 最高分
大家
别我们只要留分数就好，我们不要用星星哦，因为我怕底下大家留言到时候就把星星弄成一星了。
我说最高分呢，就是你觉得最酷的给六分，那最不酷的给一分，就这样子，好不好？
哦，还是你直接留言就说，我觉得最酷的是什么产品？
好好好，这样就好，小林这样讲，
这样就好了。
好，那我你觉得最酷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就看最酷的被几个人选，对，那就是几票，好不好？
那我们也可以把那票数在那个排行榜的时候直接做公布。
我觉得下一次这一集再来，下一次的新单元、
好啊、
我们就公布一下，好不好？
反正新单元呢、大家一起玩一玩啊。这、六个产品，看大家觉得哪一个产品比较酷。
对，
那我们下次再录同样单元的时候，就可以来揭晓上一集大家所选的最酷的产品是什么。
好好，好了、那就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我是科技阿酷 Kissplay，
我是科技宅宅林小旭。
如果你有任何其他想听或觉得有点酷，
或者宅玩中的科技话题，
或是发现最近网络上哪些事情实在太瞎了，不聊不行，
或者最近你要发现比我们更酷的产品，都欢迎到我们脸书社 团科技库再留言给我们哦。
还有，快分享我们节目给你酷到不行
或者台湾中的朋友，
一起加入
科技库仔的异想世界。拜拜。
本节目由言之有物网墨数位与点子科技赞助播出，感谢制作人 George 辛苦的剪辑节目内容。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想要跟我们做交流的话，都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与科技库在脸书社团留言给我们哦。
同时也希望你给我们一点小小的肯定，点五颗星评价，按个分享，让世界更美好。也欢迎各品牌机构与我们共同合作，提供更多元的内容给听众朋友。你的肯定就是我们继续制作的动力哦。Power shut 是不是
？Power shut 啦
，Power shut 、喂，乔治已经快疯了、
我才快疯了，好不好？乔治他把它剪成花絮，然后骂他的话
不行不行，明明这一段很短的，看到底要录多久？好了，
是你。